探索生命的奥秘，把握人生的机遇，解答生活的困惑，以全新的触角带您寻找智慧的源头。敬请收听每星期六早上9点到10点为您真诚奉献智慧心语。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9点到10点一个小时的智慧心语，我是小凤。好，首先还是欢迎按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麦雅各先生。麦先生你好。
小凤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早上好。
嗯，
那我们想新的一天呢，我们有新的一个精神面貌，但愿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在今天的时候呢，哈，至少这一刻呢，我们都心意更新而变化。
嗯，
好，那我相信呢，我们每个人呢，都带着我们的劳苦重担，也带着我们的心事，或者说呢，带着您的幸福，那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智慧心语。我们也盼望在接下这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继续带给听众朋友一段轻松愉快而有意义的时光，也盼望借着我们这个节目能或多或少真实的帮助到您。好的，在拉开我们今天的话匣子之前呢，还是按照常规，那么在9点30分左右呢，盼望听众朋友能够踊跃地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608829，电台的网址依然是 www.am13c.com.au www.am13c.com.au。好的，麦先生，那么在上个星期的节目里边，我们讲了认识创造与现实人生关系的智慧哈。那么我们常常，麦先生常常说话，我们最早呢做智慧心语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广大的华人朋友呢都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那常常讲叫和谐社会哈，那我们的和谐社会是由我们每一个的个体组成的。那我们有了幸福的家庭呢，可能我们才有可能能够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也才能够真正起到呢对澳洲甚至是对全球贡献的这样一个作用哈。好像听起来很大哈。嗯，
是的，其实咱们中国人早就知道了这个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关系
是，
嗯，但是他是从这个致知啊，
嗯，
然后诚意正信呢，然后从修身这个角度出发，那么这是咱们中国人说的啊，但不管你是怎么样，这个真理的基础，家庭关系的建立，生命改变，那么这个呢是整个能够成就美好事业的基础吧。
是是，所以我们从这个2008年开播智慧心语以来呢，哈，相信大家也都听得出来哈，无论我们讲什么样有关智慧的话题哈，麦先生呢最终都会归到他的这个信仰上。麦先生呢，大家也能听出他的概念呢，大概就是只有相信上帝呢，我们才有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家庭。还有和谐社会哈，
嗯，
那么记得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位应该是老的听众朋友了哈，他说呢，听麦先生讲了这么多，确实觉得都有道理，但呢就是不能过了自己的这个理性关，哎呀，怎么就能相信上帝了呢？
嗯，
所以无法呢信麦先生所说的这个上帝。那么相信呢，其实不单单是这个朋友了哈，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或者是同样的感受吧。
嗯，
常常听众朋友提了问题以后呢，我们没办法一个一个往下就走下去了哈。
嗯，
我们就今天停在这里，来请麦先生给我们讲讲，我想信的话我怎么才能信这个上帝哈。小朋友也洗耳恭听了。
嗯，对，这样提起来呢，我就想起来大概2周之前吧，啊，那位
两三周
了哈。
嗯，
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也遇见过不止几次哈这样的问题，就是其实也想信啊，看到信的人也不错啊，可是信不来，
是
啊，不知道该怎么信法哈、啊。简单的来讲呢，信是从认识到接纳的一个过程，它存在着感性和理性交织在一起，最后啊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美好的结果。其实信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它本有的一种功能啊，这个并不是信仰或者宗教里边特有的一种东西，因为人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那么我们要做成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它必须要经过信心这一个必要的跨越，就是它在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或者你根本无法完全有把握的证明这件事情，但是你必须接受它。所以呢，有一句我认为啊，就是非常重要而且也是智慧的话啊，他说这个信呢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既然是所望之事，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呢你是盼望它，盼望就是它没有实现，是吧？你已经有了实底了啊。比方说我答应我的孩子他生日的时候我要给他买一个他喜欢的东西啊，答应他买一个什么东西吧。那么他相信我对他所说的话，那么这个呢很重要，他就开始很高兴啊，为拥有这件东西他做一些的准备。那么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他是所盼望的这个事儿，可是他现在已经有了实据了，肯定会发生这个事儿，因为是我爸爸说的，他一定说话算数啊。那么这个呢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也就是说你还没看见这个事儿，可是你心里已经有把握，你肯定是这件事是这样的啊。比方说我要交一个朋友啊，我知道这个人他是很诚实的，虽然我看不见诚实，可是我知道我一定有这个把握，有这个确据，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值得我信赖的人啊。那么这样呢就是信这件事情，它是虽然没发生，还没发生未来的事，虽然也许是看不见的事，但是我有把握有实据它一定会发生，或者它一定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呢你就用我们把这种把握，把这种确据呢就叫做信。那么人和人之间建立关系，人要接受某一样东西的时候，最终都要用信心来接受的。那么当我们来认识接受我们所眼不能见的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认识接受这一位上帝，确立我们信仰的这个方向对象和我们的根基，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是要使用信心的功能。因为你看不见它，因为它太大，你看见的上帝肯定不是真实的上帝，因为上帝的无限啊，上帝的灵性它超物质性啊，所以你不能用眼来看它，因为我们眼睛看到的是现象上的东西。不过呢有人说我们是用心灵的眼睛来看它，用内心理性智慧的眼睛来看它，那么这个看到的是一个更有价值的本质性的东西。那么因为我们对于上帝的信仰它交织着两方面的内容，那么一个呢就是它的客观真实性正确性，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可敬仰、可追求、可爱慕，所以这样呢，就交织着理性和感性的两个层面。那么信不来呢，是表示说我很难跟他真正建立那种我把他当作接纳为我的上帝，我敬拜、爱慕、敬仰、跟随的那一个对象。那么这个呢，要从理性、感性，最后上升到信心，突破接纳他作为我的上帝这样的一个关系。因此呢，我们就想到了在突破信仰的这个问题上的两条腿走路。那么这两条腿呢，就是一个我们说是感性，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理性。当我用心来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写圣经的人呢，他一方面是非常感性，特别是旧约圣经啊，这个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这个先知们，常常是用诗歌的文体来书写经文的，那个文体写得非常的优美啊，他们而且用了很多这种，虽然我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学过希伯来文呢，但是透过中文的翻译啊，透过这些语言学家们的介绍啊，是我大概了解哈，能够体会到啊，比方说圣经里边居然有像诗篇呢、箴言呢啊，这个这一些雅歌啊，像以赛亚书，他们都是用非常优美啊，包括这个摩西写的这个他的五经里边哈，有很多的这种排比啊、对偶啊等等这些的描述啊、抒发啊，里边诗歌啊，所以这个希伯来人呢是非常喜欢那种情感的表达。那么在这个情感的表达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呢，就是人对上帝所创造之美好的一种反应。所以后来我就理解一件事啊，我说什么叫人的这种艺术性啊，这个艺术包括着音乐、美术啊，人在这里边的这个感情的抒发，人在这里边对于很多美好的东西啊的这种的反应。其实我后来这样定义哈，什么是艺术呢？就是一个被造的人类对造物的主所给他创造的这一个美好的世界，他的欣赏，他的这个回应啊，甚至于他可以模仿啊所表现出来一些行为啊。这个英文里边就是说你可以 enjoy 啊，你可以 reflect 啊，可以反映出来啊，有回应的啊，这个然后你可以模仿它啊，做出来某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中国人有这个凤舞啊，像凤凰一样模仿这个凤凰的动作，他认为这个凤凰非常漂亮啊。这个所以还有蛇舞啊，这个音乐里边它表达某一种自然现象。透过音乐来表达某种感情啊，用颜色和这个线条啊、明暗来表达我们对某一种东西的这种的美好的那种印象啊。所以这个美术它不能用照相，不能用摄影来代替，因为摄影它就是原原本本的把那个东西来反映出来了，而这个美术不是。这个美术是艺术家透过他的欣赏，透过他的眼光，经过自己的消化，然后他重点提炼的把他自己印象当中那个美好的东西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呢，如果你脱离了现实，人的艺术就没有了。所以艺术是人类对上帝创造的时候所放进去的那一个美的东西 啊，所以人的心对他有一种欣赏，有一种渴慕，有一种呼应的关系，那么他反映出来了，啊，反射出这种东西出来以后，就变成艺术了，啊，这个以色列人呢，实际上他把这种艺术最终归结于一种对造物主的赞美，啊，所以他的音乐也好，舞蹈也好，他的美术啊，这个等等这些的东西呢，这个 visual arts 啊，这个可看得见的这种形象的艺术，包括雕塑等等这些东西呢，它都与造物主的智慧啊，这个美好，这个联系在一起，这样呢，他们就包括后来的欧洲的文化啊，这样他们就这个发生出一种伟大的这个艺术的东西出来啊，所以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当中的艺术家很多。啊，这个他们观察的眼光不一样，他们有一种超越的东西在这里头，啊，和一种我们只是，哼个小曲儿啊，或者说是抒发某种人的感觉啊，它不一样，啊，它有更深层的、更伟大的那种东西，啊，所以从这个大卫写的诗篇里边呢，你可以看到，哇，他对于这个宇宙万物的那种欣赏啊，这个看到星宿，啊，看到这个星宿啊，看到这个一切这些。那这夜到那夜要传出知识啊！你看到上帝指头所造的一切的时候，上帝为大海划定界限啊！你看这个海的浪虽然那么凶猛，哎，它到了沙滩就停住了啊！所以不越过他的命令。看到高山峻岭，看到这个河流山川，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哇，上帝指头创造了，太美了啊！而且甚至他们说，你看到天上有数不过来的星星，上帝都知道他的名字，按照他的名字一个一个的把他领出来，安置在他的位置上。所以早在那个时代几千年以前的时候，他们看到天上星星的时候，他们从内心里边发出这样的赞美。所以我就想，一个人呢，他要认识上帝，首先要从我们叫做普遍性的启示里面来认识上帝的大能，认识上帝的美好，认识上帝的智慧，认识上帝的权柄。这个比方说大到天体啊，每天早晨太阳按时升起啊，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运作分秒不差。那么小到我们每天吃了饭，饭咽到肚子里边去，睡着了，这个它在里边自然的消化，消化了以后运送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啊。如果我们受了伤，我们里边的机体可以自己就在那里修复啊。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刀割下去啊，多少血管、神经、肌肉、细胞这全部割断了啊。然后呢，等到我们把它用个胶纸把它连粘起来，或者是缝合了，或者是它自己你不用管它，小伤口的时候，你就在想，那里边好像有很多的工兵哈，在那里有搭桥的，有连线的，有接这个干那个，最后把它重新修复起来，那么最后留一个疤，叫你知道这个地方曾经修复过，你需要好好的了解你的身体原来是有这个功能的啊。所以透过这一切的事情呢，我们来体会。那么光有这些还不够，我们似乎能够体会到美好背后的东西到底它是怎么回事呢？这时候我们还需要一个更加理性的东西，那么这时候上帝的启示就变得非常重要，直接的启示，也就是说透过他的作为观其行动啊，还要听其言，听他自己来解说一下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说特殊启示，也就是说这一位独一的上帝，他对人类讲话，他在历史当中讲话，虽然他借着人讲话，但是呢这些人都宣称这个不是他自己的智慧，而是这一位造物的主透过他们讲话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来看，我常常跟朋友们提到一个问题，咱们中国人说啊，这个尽信书不如无书啊。那么书是什么东西呢？我们以前讲过，书是一个工具， 它连接作者和读者，是吧？所以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呢，实际上就等于我们在读这个作者的思想。因此一个书，一本书的价值，其实它是取决于这个作者的思想。如果这个作者是真的是有很深思想的人，那么你读他的书呢就很有意思。如果这个作者是胡说八道，他本身就是混乱啊，可是呢他就是喜欢写书，那么你来读他的书呢，那就是说就没什么价值了。那么如果是造物的上帝，他向我们写一本书，哇，这个就厉害啊，因为那个是真理的本体向人类启示，向被造者启示他自己的旨意，他创造的奥秘，等等这些的问题。那么这个呢，你读他的书的时候，那性质完全不一样了，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第一要确定，就是说造物者对人类有没有启示。当然，首先先要确你合理的想想，就是说，应不应该有造物主的存在？啊，这个这样智慧和谐美好的世界是偶然产生呢，还是有造物主设计？大能的创造，全能的命定来使这些事情发生呢？所以这个中间的关系，你首先要从理性上认识这个问题，然后呢，造物者造的存在，特别是像人类，是一个可沟通的被造物。那么，难道说造物的上帝的本身他不能沟通吗？啊，难道说他像一块我们用石头雕刻出来的偶像，啊，是我们用木头用泥塑造出的偶像，他自身难保？是这样的对象上帝吗？当然不是。既然他是能够向人类沟通的，那么他沟通他的话在哪里呢？啊，这时候我们就要在众多纷纭的书里面，这里边我们就要使用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哈，就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啊，把这些重要的书经书拿出来比一比，拿出来看一看，这都是谁写的，在什么背景下写的，凭什么写的啊，等等这些的问题。那么他宣称他是真理吗？啊，他凭什么他是真理啊？所以这一些问题呢，我们拿出来看，其实不难的，很简单啊，你一比就比出来了啊。然后呢，当我们得到认定这一个是造物者真理本体的启示的时候，好好读它，那花时间好好读，读不懂请教那些已经读懂的人啊，好好的去学习。然后呢，最终你从创造，从自身的人生经历里边的体验和对于真理，对于他启示的话语，最后产生一个认识。那么这个认识呢，就成为一个信仰的前提。我们说一个没有认识就相信的信仰叫做迷信。这个信仰的大敌这个信仰的大敌就是跟着感觉走。当我们跟着感觉走，不够客观，不够理性的时候呢，我们就为今天的世界上有一个可悲的东西呢，就开了方便之门。这可悲的东西里边有一些的邪恶的、恶意的宗教，有一些虽然是善意的，可是它是错误、没有根基的宗教啊。这个有些人就是对你说：“哎呀，劝你怎么怎么样啊。”他的动机可能是好的，可是他的方法是错的，因为他没有真理啊。那么这样呢，我们就给这一些错误甚至于欺骗的东西呢大开方便之门啊。因为这些东西它可能让你当时感觉到很舒服，感觉到很好，可是最终它把你引到歧途里边去。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理性是我们的正确性的保证。所以在这个时候，真正信仰的前提，它应该首先建立在你合理的理性的基础上。然后当你上升到信仰这个层面里边的时候呢， 有一个功能就变得非常重要，这个功能叫做推理。也就是说，人的理性对于很多事物的最终的结局是不够的，达不到的。所以这时候呢，你要用推理的方式，使你相信确认这个它一定是这样的结果，然后呢就使用你的信心付诸行动了。我就在想，当科学家们把载人的宇宙飞船发到月球上去的时候，那么谁上过月球呢？没有人上去过。你怎么知道这个宇宙飞船飞到那上面去它一定会是这样的呢？所以这时候你必须要经过非常充分的地上的计算设计等等所有的这些东西，那么最终呢，你要用一个理性的东西来推知，就是我上去的时候应该是可以的啊。那么最后呢，这个飞船要飞到月球上去，人要从飞船里边下来登到月球上去走一走的时候，这个行动叫做信心啊。你没有信心永远也上不去啊，因为第一个人上去从来没有经验过的啊，以前没有人经验，那你怎么知道一定能上去活，上去一定会活？你就弄一个假人上去，上去他和真人毕竟是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了解了这个，其实我们能够做的这些事情哈，特别伟大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到了最后这个理性跨越之前的这个信心使用之前的这一个智慧啊，这个理智上的基础认识严谨的分析是非常重要。那么这样呢，我们就给很多的错误一个挫败感啊，他想要欺骗你啊，想要误导你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今天世界上之所以那么多人走向歧途，甚至于整个一个国家文化走向歧途，人有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呢，就是这个头脑太懒惰啊。我们勤于身体啊，我们去打球运动啊，我们去奔波赚钱，可是我们却不好好用我们的头脑去分析这些重要的人生的啊，这些信仰的这些智慧的东西，以至于我们在根本上输掉了啊。我们赚了很多钱，不知道这钱拿去干什么啊。这个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造出一辆很漂亮的车子，却不知道开车往哪跑啊。所以这个呢，就成为我们在信仰上的一个很缺失的地方。所以怎么样信？认真的去认识它。那么首先在认识之前的时候，还要想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我值得认识它吗？我值得花这个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吗？那么我就反问一个问题，我们把时间和精力花去干什么呢？啊，每一个人每天都有24个小时，你想想，我们的24个小时都拿去干什么了？那些东西重要吗？如果我们对于人生立身的基础，对于人的来龙去脉，对于我们自身价值的肯定，对于我们做事情依据那个根基，我们认为这个不重要，还有什么东西重要呢？啊，所以这些问题呢，我想因为它的重要性，就决定了我们要严肃地对待它，认真地对待它，花代价地对待它，因为它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然后呢，因为它要做选择啊，要跨越哈。那么这时候呢，你要把你的生命放在这个里边的时候，那么你要好好的去认识，去比较，去研究，最后使你的信心产生一个有价值的飞跃。我想这个大概是一个真实有价值信仰的一个过程。